好，今天我们来讲十二小先知书的拿鸿书。我曾经问过大家，我说让你找出圣经，翻个圣经找出拿鸿书来，好多人可能找不到，因为没有牧师去讲道找出拿鸿书来去讲的，也很少主日学去讲拿鸿书。如果让大家找拿鸿书怎么找，聪明的人呢，打开圣经找目录，然后找目录拿鸿书在哪里，要不这个名字都不知道。证明什么呢？这一卷书我们很生疏。当你去读的时候，很短，只有三章，你会发现拿鸿书就说了一件事情，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马上脑海中想出哪卷书来？约拿书。
约拿书，
对，圣经的约拿书也是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但是两卷书需要对照啊，对照来看，两卷书先看两个先知，两个先知的时间，两先知的时间。当约拿那个时代，约拿那个时代宣告这个事情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当时尚在。大约的时间，我给我们定时间啊，因为约拿书看不出时间来，约拿书我们很少很难确认它的时间，但是拿鸿书可以找出来。怎么找出来呢？拿鸿书提到一个城的毁灭，在第二章提到一个城的毁灭，那个城的毁灭的时间考古学很准确的有在主前664年，很准确。然后呢，拿鸿书宣告的是对尼尼微城的审判，很准确的时间，尼尼微城这个城被毁是在主前612年，是吧？很明确，拿鸿书一定写在主前664年之后，主前612年之前啊，就范围定了，主前664年之后，主前。现在留意，你不别人我脑海转过来，那是主前前边算，或者和我们现在不有算法啊。主前612年之前，啊，这肯定说是限制死了时间。那么再靠近时间呢？再靠近时间怎么看？在拿鸿书当中提到那个约那个一个王，我们听到王的名字，约西亚那一次宗教改革的那一次，说大约再进一步考证时间呢，可以靠证在。靠近呢，可以在主前650年之后，主前625年之前，再靠近呢，大约20年的时间。好，假如定好这个时间的话，约拿大约比他早100年，约拿的先知比他早100年。为什么说两卷书对着看呢？你会发现，两卷书说的是同一批人，说谁？说的是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哪里？尼尼微城是当时最大的帝国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被谁所灭？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巴比伦帝国是被波斯帝国所灭，波斯被希腊灭，希腊被罗马灭。这样一看，您知道了当时的几个大帝国嘛？啊，好。所以说他连起来一看呢，哦，原来他这个时候说的是对照。你看啊，大家想想，约拿书强调什么？同耶和华神差遣约拿去宣告耶和华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尼尼微城从国王到老百姓全程披麻蒙灰悔改，然后呢，约拿说那句话了，说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慈爱的神，是不是啊？哎，因此耶和华神有怜悯慈爱待那个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人回转了，就那审判没有临到，好吧？所以说约拿书的核心是指的是上帝的怜悯慈爱。100年之后再看尼尼微城，当拿鸿再次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他们在审判已真临到了。所以说主前612年那强大的不可一世的当时的尼尼微城被毁了，被灭。好，所以说这两卷是对照着看，耶和华神的慈爱，耶和华神的公义的审判。大家想一想， 小先知书当中还有两卷书对照着看，我们记不记得何西阿书讲什么？何西阿书是讲神的怜悯慈爱，上帝如何如何爱着他立约的以色列民。你像读何西阿书，就像那个受伤的恋人一样，倾诉他那种受伤，那种爱。然后呢，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宣告的是以色列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那种公义的审判。对照着看，何西阿书、阿摩斯书是讲的什么？一个是怜悯慈爱，一个是圣洁公义，指的是以色列人，这对象是以色列人。而约拿书和拿鸿书所对照的呢，是指的是外邦人尼尼微城。哦，你会发现先知书不仅是论到谁，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也论到什么？论到外邦。我们这已经查过的小先知书当中，记不记得哪一卷书除了我刚刚提到约拿和拿鸿都是论到尼尼微城，还有一卷书专门论到外邦，大家记得吗？俄巴底亚书论到是以东。哦，你会发现，哦，原来这是耶和华神的审判，或者是他的旨意，不仅是临到什么他的子民，同时呢也临到外邦的列邦列国。所以从这一些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什么？是列邦的主宰，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宰，万国的兴衰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在人看是偶然，在神看是必然。然后这大家这样想，哦，原来这样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圣经如此宝贝的那种篇幅，为什么用这些篇幅去讲这些外邦人？就告诉我们，神是掌管列国的主宰，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有他的旨意领导着一切。这求神帮助我们。哦，原来，哦，原来这从你会发现，哦，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读了一些经卷，你会发现就容易明白了。要不的时候，你拿着这个书，哎呦，尼尼微城与我有什么关系？今天读拿鸿书，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没有意义啊，看不懂啊，什么意思啊？隔我好远，太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读了拿鸿书的时候，我们要从当初的背景来看，啊，哦，当时的背景，神为什么差遣先知去宣告对尼尼微城的审判？那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有什么意义？我问大家，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段，主前664年之后，主前612年之前，是这个时候是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毁了，北国以色列被毁是在主前720几年，然后是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强大的亚述帝国将北国以色列灭了之后，拿鸿是一个北国人。他到南国去，逃到南国去。所以因此呢，对你想想哈，对一个国家被灭的人来说，他心中盼望什么？他盼望的是神啊，你为什么？就跟我们读耶利米书，当那个是犹大南国被灭，犹大南国灭是主前586年，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毁在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手下，是当那个时候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北国被灭了，所以当那些上帝的子民他们的国家被毁的时候，他们的最大的疑问是神啊为什么？他们希望听到什么信息？他们希望听到的信息就是仇敌必定受审判。所以因此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当时的你像拿鸿是北国人啊，北国人他的国家被毁了，他来宣告那个上帝的审判。你会发现有人说读拿鸿书，拿鸿这个先知太狭隘了，只有一个国那种老是那种很那种，你会发现哎呀没有慈爱，就是那种很狭隘的观点，就是这些仇敌被毁，国家被毁，好像只是狭隘的以色列人观点一样。这不是，他宣告的是上帝的审判领导。他带给什么？带给上帝的子民是安慰和帮助。大家可以看一下拿鸿书1:12-15，1:12-15，谁找到谁给我读一下好不好？1:12-15。
报好
信。啊，对，大声读一下，好吧？
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啊，犹大可以守你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净。
对，那继续，对，
一章十二到十五。
哦，我想一章十
五。我怎
十五节过渡十五也可以，十五也可以，十五是核心。这告诉我们什么？那些以色列人受安慰，上帝的子民受安慰啊！所以，因此，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教会会不会受苦、受逼迫？当然会。你说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没有受逼迫，基督徒也是常常在问神啊，为什么这个时代为什么越来越堕落？这些同性恋的人这么得寸进尺。从他们到合法化，到进一步要侵蚀到我们教学校当中去，把从小的孩子，从kindergarten的孩子去教他们这种，我们会不会神问为什么？刚刚过去的17号，大麻合法化，哦，这个加拿大真是走了世界的前列，为什么？大家会基督徒好多基督徒问为什么？好，读圣经就告诉你为什么。原来那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人无罪，他是祭邪的神，祭邪施暴的神。哇，这句话有人说不对，神不是让我们饶恕吗？对，神让你饶恕干什么？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章最后那一段话。哦，原来那位上帝的神不是不审判，那位神不是不报应这些人，上帝只是让我们不去做。为什么？我没有能力。上帝让我们饶恕，什么？要听凭主怒，要主去做。因为上帝的，我们说相信的上帝就是什么？就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说相信的上帝就是那位施审判的上帝。所以今天听到你今天看到今天的讲义的题目，大家会感到很吃惊，怎么你讲一个祭邪施暴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我们相信的神是那种怜悯慈爱的神，耶稣爱你，这样是福音。对，若没有上帝的愤怒临到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你告诉人家说耶稣爱你有什么用？我这人这么好，耶稣不爱我爱谁？大家会这样想。你只有讲到上帝的愤怒，罗马书1章18节，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然后把所有的人都归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然后才说耶稣爱你，他替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是你该死，他替你死，然后你才讲福音的。哦，原来我们今天讲祭邪施暴的神，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主题。为什么？拿鸿书记告诉我们，那位神是祭邪施暴的神，那位神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人说你这样讲神合适吗？这个词儿应该是个贬义的词儿吧？不是，我怕大家不明白，我让大家去读一本书，我也把电子版发给大家了，我怕你自己上网找，我怕你不会找啊，我就给你贴了电子版，用改成 Word 版，在你在群里边大家可以看得到，你对你进那个我们主学群 JPEG， 我给你发给你了 JPEG。巴克的认识神第17章，嫉妒的神，这个嫉邪这个词在那个和合本圣经翻成嫉邪了，它是有的原意就是嫉妒。哦，这个词就不对，那嫉妒这个词贬义词，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心中那种感受那叫嫉妒，那是贬义的，那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还有一种嫉妒呢，好，我们看出经了，大家打个圣经，我们看，我们先读一下拿鸿书1章2节吧，1章2节。好，睡觉了先读，快睡觉，睡觉了先读。拿鸿书1章2节。
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
好，我们再读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旧约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十诫，
第二个，
十诫，哎，对，是
但谁找到谁读。
第
二十章，二十章三到五节，找到就读。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好，再看三十四章十四节，同样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四节，谁找到谁读。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好，这对一样，听了一样。那位神不但叫祭邪的神，他名字叫祭邪者。好，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大家找。生命记二十四章二十四节。
四章二十四节。
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仍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对，六章十五节，还是生命记六章十五节。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神是祭邪的神，告诉我们什么？那位神是圣洁的，他不允许他的子民去爱别的神，敬拜别的神。那你说这个神不太狭隘了吗？好，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狭隘？我们来看旧约雅各书，旧约雅各书，雅各书四章十二节，旧约雅各书四章十二节，
雅各，
旧约雅各。
几章？
四章十二节，那句话很短的一句话：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记住了，你念详细一点，泉。啊。啊，对，你大声念。
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你看了吗？以旧约雅各书描述的是人和神之间那种关系，就像恋人的关系一样。恋人关系需要什么？你不能说我太狭隘了，你这样不太狭隘了吗？对，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们来看雅各书，旧约雅各书的八章第六节。八章第六节，你找到谁读？旧约雅各书八章第六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
戳记。
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纵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被全也是。
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那位祭邪的神。他在旧约圣经当中用旧约雅各书描述的良人与迦欧之间的关系，表达上帝和他立约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新约用什么？用新郎和新妇来描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都是同样，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什么？就是要祭邪。好，祭邪就是说他不能，你说是哦，你不能这么狭隘啊，夫妻两个恋人之间说你不能这么狭隘啊，可行吗？当然不可以。因此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哦，原来不对，我们刚刚读了什么叫祭邪施暴的神。哇，这很厉害。为什么施暴？请大家留意，南鸿书告诉我们什么？告诉的是上帝的子民受到了羞辱啊，对，上帝确实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的缘故，上帝借着外邦的君王击打管教他们， 上帝使用亚述王亚述大军来击打管教北国以色列，上帝使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击打管教犹大国，不错，但是这些外邦的国家、外邦的君王、外邦的军队，当他们对上帝的子民如此的狠毒的时候，耶和华的神的审判必定临到。这叫祭血施暴。原来你会发现，哦，你所爱的人受伤了，你会不会去拼上去？当然会。这是这样，所以说，哦，因此呢，这拿鸿书记就告诉我们，那位神他是公义的神，尼尼微城犯罪，上帝一定审判。尼尼微城犯了什么罪？好，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谁来读？一章第三节。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
耶和华神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上帝那位圣洁公的上帝必定审判一切的罪。好，我们再读第八节。
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
这提到什么？尼尼微人是上帝的仇敌。第九节，现在第九节非常重要的一节，还是第一章第九节。
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略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灾难不再兴起。
说上帝的审判临到尼尼微，是因为尼尼微城合谋要攻击耶和华神。你们发现了吗？他们不但是上帝子民的仇敌，他们是耶和华神的仇敌。我们来读十一节，一章十一节。
邪恶受恶请攻击耶和华，
也是同样，他们图谋邪恶要攻击上帝。二章第二节，
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他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
因为他们对拿鸿人对上帝的子民。三章第一节，
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不知息。
牛尼伟城充满强暴啊，这样的城。第四节，三章第四节，
却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既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
尼尼微城是一个淫乱的城。第八节，三章第八节，
你岂比挪亚们强呢？挪亚们堕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
第十九节，三章十九节，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我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
你看，这是耶和华神宣告对尼尼微城的审判，因为在这个城当中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强暴。那么圣洁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的。我们记得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那说什么？那时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降下洪水毁灭那个世界。创世纪记到好像第十九章那儿说，索多玛俄摩拉城因着他们有强暴有邪淫这样一个城，上帝降下硫磺与火来。而尼尼微城他们如此的得罪神，以耶和华神为仇敌，合谋攻击神，充满强暴又邪淫缘故，耶和华神的审判必定临到。
所以当先知宣告这个审判之后，多少年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这跨度就是大约五十年的时间嘛，有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主前612年，强大的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被巴比伦军所攻破。那个宫，今天那个城，并且是考古学发现那个城了，找出那个城的样式。所以说，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有人说不对，这是旧约的宣告，认为神是祭邪施暴的神。我告诉你，新约一次次的重复，上帝的审判必定临到。这是一次次的讲述，最后的审判在哪里？启示录19章，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最后的审判。你看，读整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景象，多可怕。那位神是不是一位祭邪施暴的神？是。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充满邪恶的时候，要记得圣经那句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们必如草快要枯干。不需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那句话他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面对你今天如何如何的不公不义，别人如何去欺负你逼迫你，这个世界如何去那种充满邪恶，都交托给神就好了。为什么神不让我们自己去，我自己去抗争，我自己去靠着大家拿枪杆子来推翻这个邪恶的政权？上帝没让我们做，这不是我们所做的，就是上帝的手。上帝什么时候做？上帝到了时候他就做。我们还同样从历史上来看，记不记得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如何的毁灭？怎么毁灭的？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就是因着那个波沙撒王狂傲，饮酒作乐，又把圣殿那些器皿拿来当喝酒。这个时候墙上出现了三行字，说你的国到的时候了。当晚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所灭了。上帝掌管。所以我们经常说国与国的兴衰，国与国的兴衰，我们在人看似是偶然，我告诉你错了，不是，在上帝手中没有偶然。那说上帝怎么会让这样一个邪恶的国度能够建立呢？上帝会使用，上帝的使用谁我们不知道，上帝可用这种人，这个邪恶的人，这个政权却去掌洁净神的教会呢，你还不知道。所以说你会不会发现，哦，原来神的列国掌权，神的历史掌管。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掌管列国的主宰，我们就交托好了，不要靠自己，没人没有能力，怎么可能？你说是啊，他怎么可能？你说看，你问问大家，打仗看什么？看着势力，当然看势力，当然看势力。你说伊拉克怎么能打过美国呢？美国那么强盛，对呀，美国那种，你看多那个中东战争，你看是。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战争真的是靠这个吗？圣经上你说，圣经上当时的情形下，是每哪一次以色列人打仗，是因着他的强大打的胜仗？没有，是不是啊？那种哈，我们就是我们从小读的那些，那个无论是那种抗日战争、那叫解放战争那些事情，你无论是论那种装备，当时的时候，国民党的装备多强大，是不是啊？那种真的是那种哈。我不是说是那个后是不是为什么上帝会兴起，谁我们不知道，神掌管。所以历史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交托，那就好。所以今天今天我们读了先知书的时候，基督徒从圣经读圣经，我今天我说读圣经有几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要读这段经文，从历史文化解经法看当初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上帝要借着先知去说这些话，要给上帝的子民带来什么。好，我们要解释了，刚刚解释了哦，在那个时代北国以色列被灭的情况下，上帝用对借着先知拿鸿对尼尼微所宣告的审判，带给上帝的子民那种平安的盼望和喜乐。 啊，这是平安盼望喜乐。那对我们今天呢，这是第一步，要解释当初的先知的信息，然后像一个桥梁一样照到我们今天来，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帮助？今天的帮助就是，无论今天这个时代如何的变迁，比或如何的邪恶，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神坐着为王，他掌管着一切，不要惊慌。哦，这天要塌下来了，不要惊慌。我读过一本书，是杨牧古牧师写的耶利米书的解经，那么书的名字我忘记了，叫什么，叫时代的什么，忘记名字了。他写的那种写的那个解经书，他跟别的不一样，别的写解经写耶利米书解经吧，是注章注节大纲这样写下来，他没有，他是一段一段的讲，讲一段之后后边讲，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什么时代，那是九七之前，九七之前香港整个那个在那种人心恐慌的那个时代当中，恐慌。为什么恐慌？因为大家怕那种好像那个就那个九七之后会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来了温哥华你更有所了解。温哥华那时候大量的香港人跑到温哥华来，对，那个是你知道说温哥华的房价从那次涨得飞涨，他们找出那个时代的报纸来看飞涨，就是因为香港人来，然后来了一个狂跌。为什么？香港人一看就一个份没事就跑回去了，哎，所以说那个的09900的跌的比现在惨的多了。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那个香港温哥华那些华人教会，那个广东话教会不用传福音啊，那人呼呼就来。为什么？不光基督徒移民，牧师都移民都来了，要建立大量的华人教会。所以杨牧古牧师那本书就是说，在那个人心恐慌的时代，去读耶利米书，看耶利米书是耶利米什么时代？耶利米就是在那种。大军压境，压着那个包围了巴比伦，那个巴比伦大军包围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大家都在先那些先知们都在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圣城耶路撒冷，我们的圣殿是保证没问题，他们打不进来。然后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宣告什么？上帝的审判临到，你们必须要顺服上帝的审判，归顺巴比伦人。哦，那个时候在那个人心恐慌的时候。他把那个信息应用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段香港的时代，你读那本，今天读那本书还能感受到，原来我们今天读圣经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对如何用那个信息用到今天的处境下。所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人为什么？因为当初那些犹太人就问的问题是，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你的子民被掳，难道你不管吗？今天无数的基督徒也问这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这个时代的邪恶你不管吗？这是今天基督徒同样你读的圣经找出来了，哦，原来都告诉我们答案。这是今天我们让大家读先知书的时候，读那些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不要去隔入好远，你说旧约的一个尼尼微城与我有什么关系？对，有关系。上帝的话语从来不过时，过时就不会写在圣经当中了。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我们再回到再看拿鸿书1章2-8节，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把这段经文1章2-8节仔细读下来。我们的思想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思想就在这段话当中，如何描述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所认识的那位上帝。好，大家找到一起来读1章2-8节，我们同声读，好吧？好，预备起。
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挡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但他必
长
翼的
河
水
淹没
了尼尼微，
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
好，这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啊，哈，几个属性。第一，祭邪施暴的神，后边多次提到上帝是那种愤怒的神，是吧？向他的仇敌去施暴。还第二、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说，神是那位有慈爱的神，有慈爱的神。后边的描述就告诉我们什么？那位神是有大能的神，啊，他有能力就是神。所以说，你们今天我这很详细的描述了神的属性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那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为什么要从圣经当中认识那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因为啊，以后你知道吧哈，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听到福音，我们听到福音了，我们信主了，我们有新的生命了。但是请大家留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有一套固有的对上帝的认识啊，我们有固有的。你比如你，我们从小在那种中国传统文化下长大的时候，我们认为那种神是怎样一位神？那位神就是那种，要不就是那种弥陀佛啊，那种就像圣诞老公公那种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啊，这样。哎，要不是那什么，那财神啊，你拜他他就给你，是吧？哎，要不你那位神就是很严厉的神啊，打雷那种，狂风大作那种神。你发现我们脑海当中都有对神的这种各种的形象，这种形象呢，就带你带进你的信仰去啊，自动带进你的信仰去。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是个空着来的，空着。我们都有那种固有的对神的认知带进来的。那带进来之后，这个对不对呢？是不是真的呢？啊，你今天我说这个我们那些不说了，那些现在故意的不算了。我来接听的人，别人传福音吧。哦，耶稣爱你，圣诞节带你来接会那种，还有给圣诞礼物。哦，这位神不就是那种圣诞老公公嘛，那种啊。或者说啊，你那个生病了，来教会，向神祷告，神必医治你。哦，那位神是医治的神，啊，你发现你得想那种哈，啊，要不就是你会发现说你告诉找不到工作，说来教会，神会帮助你。总之，你有需要你也来，你家庭有困难有问题，婚姻破裂来，你孩子有那个有叛逆不听话来教会，你会发现呢，哦，原来你有什么需要，上帝在满足你。这是我们对你说在这种传福音当中把神描述的各种形象带到教会中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那这带教会来的方式错了吗？没错，这只是带上帝引人来到他面前的途径，这是个路径。来到路径干什么？来到这个路径最后要认识什么？认识那位真正的神。真正的神从哪儿认识？唯一从圣经上来认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不论读哪一段圣经，我都会告诉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那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先知书一再告诉我们，那位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神一定会守约施慈爱。啊，人被约，神守约施慈爱。那位神是信实的神，守约的神。那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一切的断不义有罪为无罪。你看，都是这神。我们马上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告诉我们什么？那位神是自有永有的，那位道的先存性，那位道的永存性。哦，你发现你任何一段圣经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带到什么？如何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啊？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认识神的途径就是要来到圣经认识。所以说我再次推荐大家读那本书，认识神那本书，杰佩克认识神。这本书写得非常好，这本书好在哪里？好在你是我一讲认识神，上帝的神的属性，圣洁的圣洁，神的工业，一大大的经文一个标出来，你发现读得好枯燥。
一位姐妹给我形容得非常好，她说吉亚派克的认识神就相当于把一本枯燥的关于神学的教义的书信写得像武侠小说那么有趣，让你能够读进去。说你可以去买这本书，中文叫巴克认识神，因为吉亚派克能用尬的，你要什么不用买了，网上都有，网上都有中文版的都有一两个版本，上网去查。你知道说你把书进去认识神就出来了。我给大家就讲一会儿有推荐阅读巴
克的
对，英文是 J.I. Pack。我跟大家今天讲的有关的是第十七章，我就给推荐的就是这个那个嫉妒的神这一章。好，当然了，比还是说比小说还是难读一点。我他只是说，我说的是把那种枯燥的、现在神学教义的那系统性那些神学的书信书写的比较有趣，容易读。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位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神。我们又回到圣经上来，他说圣经中的神有没有？对，那么神是我们的朋友，对不对？对，耶稣恩友，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父一样，对，他是我们称呼叫阿爸父。那些神是那种供应的神，耶和华以勒，啊，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那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对，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以便一切的神，啊，你会发现，哦，都是这些，只不过我们当我们那样讲的时候，讲的神的是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好，再回来，再次思考，原来拿红书不是一卷隔我们好远的书信。你会发现我每一卷书我都讲完的时候，我得告诉大家嘛，哈，不远，就在你的身边，就与我们每一天都有关系。我盼望大家，这小仙这书都不长，读完一卷你就思想，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哎，那天我听了，那天扁瑞写了一篇关于那个越南书的感想，发出来，赶紧发出来，作为抛砖引玉，赶紧发出来，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写，因为他有感触嘛。你发现哦，这本书以前也很生疏，哦，以前就突然发现对我今天的生命好有帮助，这隔着好别人觉得好远的事情，你看你们今天拿红书，你可以写一个社会现象，好灰心，好灰心，发现原来上这本书已经带给我安慰帮助，那位神是积邪施暴的神，他必报应。什么时候到？先知说完，过了几十年就到了。啊，哦，这个国家很强大，不要紧，强大的亚述帝国，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一个一个都灭掉了。在新的掌握之中，所以就读圣经这样读，这样读经发现，哎呦，这样读的圣经就有趣了，再不会感到枯燥了，再不会感到没有意义了，好不好？好了，我就想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大家。